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信息继续停留在耶稣撒种的比喻上。种子怎么常常想到春天，但是现在严冬已经到了啊！礼拜五的时候下了雪，大家知道还知道温度是最低是多少吗？华氏22度，我不知道华氏22度应该摄氏几度啊？零下三度吗？三度或者四度啊，在奥斯汀是比较少的这样的天。我想不少的植物如果我们不发保护的话都冻坏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种子如果在土里面它仍然不会坏掉，属灵上其实也是一样，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再恶劣的环境中，神的道仍然不被捆绑啊。最近我们如果关心一下国内的消息的话，会知道上海、北京啊、成都还有一些其他的城市，一些知名的家庭教会先后都受到了冲击，但神的道照样叫人的生命在这样的情况中仍然能可以结实。前不久我看到啊，北京的守望教会啊，他牧师和500位弟兄姐妹，他们在鹅毛大雪中，他们在户外在敬拜在讲道啊。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的心非常的感动。即使在严冬的季节中，神的种子依然让我们可以在里面结实。耶稣认为撒种的比喻要比其他的一些比喻来得更为重要，因为这个比喻直接是指向人们对他的话语、对他的教导、对他的生命之道的态度。耶稣这样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的话就是生命的种子，所以人们对他的话、对他的教导有怎么样的态度，就会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命中是否会结实，就是是否会结出生命的果实。现今的时代对神的话，现今的时代对神的儿女信仰上最大的挑战是不法的事增多，人们的爱心渐渐冷淡，神的话也常常不再成为我们嘴上所说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的生命已经缺少果实，在不幸的人中也少有见证。所以这样看来，今天神呼召我们起来职堂拓荒，对我们来说实在不只是在奥斯汀的大西北去建造一个教堂，而是我们这群人是要因着神的话，要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要结出更多的生命的果实，包括结出福音的果实。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应用经文，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13章1到23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男生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马太福音13章1到23节开始。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 要看你们所看见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了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一起来，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我们曾经因着耶稣的撒种的比喻，先后讲了第一种什么人啊？硬心的人。第二种什么人？浅心的人。第三种什么人？杂心的人。今天我们要来讲好心的人。硬心、浅心、杂心和好心这四个心，是指人对耶稣的话、对耶稣的道四种不同的态度。硬心的人是指那些对耶稣的教导不珍惜的人，他们把他随意的放到了任人践踏的路旁，结果飞鸟就是恶者撒旦会把他给吃尽了。硬心的人，他可以在教会中听一辈子的道，但生命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变。硬心的人，他可以对耶稣抱一辈子的好感，但不会承认耶稣是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浅心的人呢？浅心的人是指那些对神的道当下喜欢，但他们因为心里不明白，那喜欢耶稣说也是暂时的，即使为了道，就是为了那信仰，受了一点的患难逼迫，就会抱怨退后，与耶稣拜拜。耶稣比喻浅心的人说，他们的信仰是没有根的，好像种子撒在那土浅石头地上，只要日头一出来，一有苦难就一出来就会干枯了。我想这两年我们磐石教会受洗的人已经不下40，有人就是因为一点环境的难处、人为的难处，最后连正常的教会生活也不要了。所以虽然他们也算是一个基督徒，但生命中却再也看不到属灵的果实了。杂心的人呢？杂心的人是指那些本来有属灵潜力的人，就像那个为了永生曾经来求问耶稣的那个年轻人。耶稣圣经说一看就非常喜欢他，可惜他生命中有太多的东西难以割舍，以致就把耶稣的永生之道给挤住了，给挤死了。耶稣说这些妨碍一个人生命成长的结实的荆棘，就是我们今天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各样的私欲。好，今天我们就来接着讲能够在生命中结实的好心的人。耶稣怎么来解释好心的人呢？耶稣说，马太福音是说，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在马可福音中，耶稣的解释，马可多了几个字，多了领受两个字。在马可福音4:20，耶稣这样说，那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60倍、有100倍的。在路加福音中，耶稣的解释在路加的笔下又加了一句话，在8:15这样说：耶稣说，那落在好土地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接下来，我就按照耶稣的解释，分3点来讲好心的人。耶稣第一句话是说，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耶稣说，一个人听了他的道，能够在心中、生命中结实的好心的人，是因为这个人首先是一个能够明白他话语的人。反过来，一个硬心的人，这是因为他听了他的话不明白，因为不明白天国的道理，那从神来的生命的种子就会被恶者抢夺去，所以即使他听了再多也不能结实。所以这样看来，一个人对神的话、对主的道明白与否，是我们生命能否结实的前提条件。现在的问题是， 怎样的人才算是明白神的话，明白主的道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先要强调一点，耶稣在这里讲说的明白，不是一个知识层面上的问题，也不仅仅在你的头脑中的理解，而是你与主耶稣之间是否有亲密相交的生命关系，在于你是否愿意信靠他，跟随他，成为他的门徒。圣经记载，当耶稣讲了这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在13章10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耶稣你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耶稣的意思是说，凡不属于我的人，他们无法明白我所讲的话，可是你们应当明白我，因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的眼睛和耳朵甚至比过去的先知和义人更有福，可以看见他们所看而不能看见的，可以听到他们所想听而不能听到的。基督教或者是基督的信仰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只能从里面去理解。一个人若不努力进入神的国，他就不能真正的了解基督信仰的内涵。同样，一个人唯有他与基督相遇以后，这个人才能真正明白耶稣的话。所以说，唯有一个有心愿意做门徒的人，他才能得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存留的那最宝贵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不信耶稣的外人对基督教的批评，他们在说的时候虽然有知识、有逻辑、有激情，但总是让人感到这批评的无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无法站在神的国里，无法从里面去理解和品尝基督的信仰。记得多年前，我听到一位美国的老师讲述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在芝加哥某一个神学院，复活节的时候，他们每年复活节都会去请当时有名的讲员。那一年，他们是请了一个有名的新派的神学家保罗。这个保罗来到这个神学院，讲述的主题就是圣经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不可能的。保罗言辞激烈，论点大胆。这个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空气好像越来越紧张。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黑人学生站立起来，在中间站立起来，非常不礼貌的拿出他身边带着的一个红苹果，一口咬下去，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在整个的聚会中，就突然站起来咬了一个苹果，还是大声咀嚼。这个时候，黑人就问那个保罗先生，保罗先生，亲爱的保罗，我请问你，我的苹果是什么滋味？这位保罗讲员一看，看到有这样一个黑人挑衅的在他的前面这样，所以强忍着怒气，非常有礼貌省事的来问他，朋友，我没有尝过你的苹果，我怎么知道你苹果的滋味呢？这个黑人学生就哈哈哈笑起来，是的，亲爱的保罗先生，你没有尝过耶稣的滋味，你怎么知道耶稣没有复活呢？顿时整个会场就开始爆发出大笑的声音，以致保罗没有办法再讲下去，最后就从台上走下去了。这是老师跟我讲的一个故事。是的，圣经怎么说？请我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接下来什么？便知道他的美善。我们的耶稣是可以尝的，我们的信仰是可以尝的，所以基督的信仰必须在里面去理解。如果你在外面是一个门外汉，你再有逻辑，再有知识，你还是一个无知。耶稣说，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马太福音在撒种的比喻1到10节是讲了撒种的比喻，18节到23节是讲了对这个比喻的解释。耶稣直到10节到11节是耶稣和门徒之间一场具有私人性质的谈话，马太在这个时候把这段话插入在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来看10节到17节，本来耶稣讲这个比喻，接着讲这个比喻的解释是连贯在一起的，但是只有马太这个时候用10节和17节这8节里面突然穿插了耶稣和门徒具有私人性质的一场对话。门徒近前来问耶稣，你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这个时候众人已经退去了，只有门徒和耶稣在一起。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由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耶稣的话表明，神的真理只能靠启示得到，并不能靠人们自己的经验和自然的观察而得着。神叫谁知道，谁才能明白耶稣所宣讲的神国的实质是什么。对那些仅仅出于好奇来听的观众，耶稣这个撒种的比喻只不过是一个激励人心智的一个励志的故事罢了。只有那些愿意在神的国里，愿意成为主门徒的人，这些比喻才能使他们属灵的财富大大的增值。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在讲说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的周围聚集着一大群麻木不仁的听众，就像当年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百姓传讲耶和华话语的时候一样。耶稣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听，但只有那些愿意跟随耶稣的门徒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耶稣是借着撒种的比喻，是要所有听的人，特别是那些表示愿意跟随他的门徒们，可以自省，我是不是一个听了主的话就会结实的人。耶稣讲说，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最近我在看使徒行传，我看到保罗明白主的话，他的生命就多多结实。主在呼召他的时候是说，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如果你再看下去，一直看到保罗在第三次游行布道的时候，他从安提亚出发到马其顿到希腊，最后要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的同工，保罗的同工包括保罗自己，在祷告中已经知道耶路撒冷已经有捆锁阵等着他，所以大家苦劝他有生命的危险，叫他无论如何不要上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这样说，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耶稣早就说过他会为我的名受很多的苦，但是结果是如何呢？保罗真的在耶路撒冷被捆锁了，但复活的耶稣在圣灵的形态中一直带领着保罗。耶稣跟他讲一句话，你如何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我还要一路带领你到罗马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想一想，在耶路撒冷所有遭难，保罗会不会死啊？绝对不会，耶稣已经安排了所有的事情。你看看，我数算一下他安排了多少事情。首先耶稣让保罗在耶路撒冷向犹太的百姓传福音，怎么传？大家怎么传？突然有人造谣说保罗把外邦人带进圣殿，于是全城轰动起来，要把保罗给杀死。这时候所有的百姓都涌在了圣殿前面，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机会开始来传讲福音。好，这个不够，耶稣还继续让他向公会的领袖大祭司亚纳尼亚传福音，向罗马的巡抚菲利斯和新任的总督菲斯都传福音，向疯疯的希律王亚基伯传福音，甚至最后一直把他带到罗马。你一路看使徒行传，这个经历是那样的奇妙，神就借着保罗，因为他顺服，所以在他的身上就结了许多福音的果子。保罗因为明白主的话，他的生命中就多结实。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讲到一个属灵的生命如何能多结实呢？他讲了三个层次，我们可以来看几段的圣经，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我们来看看保罗的生命中，他来服侍主的时候，这三个层次，我曾经跟弟兄姐妹有分享过。我们看到九章十六节，在哥林多前书，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九章十六节，翻到了，一起来。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好，这里让我们看到责任两个字。
保罗在这里讲说了一个责任，凡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你从神那边得福，也要叫别人得福。
所以一个已经得了福音的人去传福音是没有什么可夸的，是还债，是不得已。保罗说我不能不做，不做就没有办法交上，会被主说是又懒又恶。
我们再来读十七节，九章十七节，来，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了。
好，这里看到甘心两个字。如果我们今天侍奉时主只是出于责任，那就很容易让人进入律法。如果是责任的话，你很容易进入律法，很容易使人将从神来的负担渐渐的就变成了重担，也很容易叫人感到疲倦，叫人抱怨，叫人后退。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就释放了，我们就完全了。因为在上帝的爱里什么，在爱里什么呢，没有恐惧。这样的服侍，我们将从神那边来领受赏赐，神也会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再来看九章二十三节，一起来读，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是要愚人得得这福音的好处。好，这里看好处两个字。保罗服侍主生命中多结果实，他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责任，第二个是甘心，第三个是好处。保罗把侍奉看为是神赐给他的一个福气，一个恩典。他认为耶稣为他死，他就要为耶稣而活，所以他讲了这几个字。他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在九章二十二节。保罗在十章三十一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保罗还说了一句话，无论生是生是死，总要耶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保罗因为明白主的话，明白主在他身上的心意和旨意，所以在他的生命中就多多结实。保罗讲了三说，第一说是责任说，第二说是甘心说，第三说是怎么说啊，好处说。所以如果我们不仅甘心乐意，而且有一个好处，做什么事都愿意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么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就完全了，就释放了。上个礼拜五我接到潘桃和国月从车上打来的电话，他们说要求救，因为礼拜五的晚上他们要接待一对夫妻有难处的家庭。潘桃对我说，牧师啊，怎么搞的，一来到这边好多的家庭就来找他们，都需要帮助的，有各样难处的。他说我又不是牧师，我怎么有权柄可以去服侍别人啊，但是人家就是要找他啊。我看到我心里在想说，神预备他们在这里多时，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他们的夫妻也久过难处，但是神在那里却让他们有甘心乐意的心去服侍别人啊。他们不仅礼拜五晚上还要做菜啊，请别人到他家来，还要去服侍别人。他跟我讲说，牧师你看看，我已经准备了白纸，让他们个人写五个夫妻间的优点，五个夫妻间的缺点。我说你不要这么计数，如果你这么计数可能你做不下去，但是你有一个心在主的面前，圣灵自然会带领你怎么走。哇，那一天我就在电话中，我说你跪下来，我也跪下来，我为你祷告啊。看到他们一到那边啊，就被神的灵充满。你看国月还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们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现在只有祷告，祷告是通向天国的钥匙。哎呦，我说现在国月怎么变得这么属灵，我潘桃啊，你们快快把那个见证话写出来，让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来看看啊。他们去了，在那边却有这样的美好的服侍啊。我在想说，他们好像这么尽心的在服侍，好像有一些做爹妈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在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我里面也有一份父母的情怀，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就好像欠了债一样，都是甘心乐意啊，无怨无悔，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这么欠债一样，你念他一百次，他念你一次，你就觉得很好了，这是真的呀，真的，你真的做父母你就明白这一点了。我们是欠了他孩子的债，福音也是如此。如果你在福音中生养了，你就有一个父母的情怀，你要甘心乐意，无怨无悔。当你与人讲说福音的好处，当你为人的灵魂祷告，当你与人分享耶稣坐在你生命中的见证， 当你领人决志信主，当你告诉别人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并且一路陪伴他的时候，你我其实都是在尽一个父母的情分，结生命的果实。如果我们有父母的情分，我们的生命中一定会结许多属灵的果实。好，这是我讲的耶稣的第一句话。耶稣讲的第二句话是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耶稣这句话是记在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耶稣说落在好土地里的，是指那些听了他的道，就愿意把他撒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牢牢地持守着他，直到结实。我们如果从马太福音十三章撒种的比喻倒回去看十一章十二章，我们会看到人们对耶稣的生命之道的反应是如此的不同。有些是积极的接受，有些是斩钉截铁的拒绝。显然这之间的差异不在信息的本身，而是在聆听信息的人接受的态度。我们上个礼拜的感恩聚会中，我看到一位年轻人上台做见证。这位年轻人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参加受洗的聚会，他气的就是不得了，不睬妈妈，不睬所有的人，他一个人就躲在汽车里。我想如果那时候他会开车，一定把车子连妈给甩了，一定开回去了。但是一年之后，看到吗，这位年轻人就到台上来做见证，他感谢上帝让他认识耶稣，他也感谢他妈妈把他带到教会来。我在想说，如今他信了主，其实耶稣没有改变，他改变了。我们其实原来也跟他一样，我们原来也是一样拒绝福音，甚至信了主我们也一样常常是软弱。我们的心本是被人践踏过的前土，同时又是抵挡不住患难逼迫，抵挡不住世界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所以令人吃惊的不是怎么有人听了神的道不结实，而是怎么有人在这样的情况中还能结实。耶稣撒种的比喻志在鼓励那些愿意舍己跟随他的人，今天也必须鼓励所有的愿意舍己跟随耶稣的人。不可能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但都会，但只要起来响应耶稣的话，那一定就能够收获，可以得到无比丰盛的果实。曾经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家庭，天凯与生平，他们前段时间给我来 email 讲到他们的服事在台湾的服事的情况。他说返台回到台湾的第二天，神就回应了我们的祷告。原来他们还没有离开的时候，就迫切地为走到那边的服事来祷告。他们向神祷告两件事情，一个在那里要带领起英文的查经和开始主管学生的工作。他说神在我们抵达台湾的隔一天，就是7月24号，立刻就回应了我们的祷告。天凯啊，接任了海大的副学务长，并且主管国际学生工作，非常奇妙。回去的第二天就开始真的主管学生国际学生的工作。他说生平也在7月28号开始担任恩惠相遇桌长，要做桌长负责人的一个服事。他说9月5号的晚上，一个半月之后，我们也开始在基隆浸信会成立了青少年英文崇拜。我与我的孩子一起用英文带领敬拜赞美，我的妻子则带领破冰。感谢主，当天青少年与家长一共有25位来参加。我们继续翻译美国 HCBC 牧师的讲道的信息，也希望下一周能邀请海大的国际学生参加我们的 group discussion。 你看他们这是一次 email 给我写的。他们这一家一回到台湾，又接管了海大的国际学生工作，又带领教会的英文崇拜聚会，又是担任恩语相会的桌长。面对新的工作，面对新的服事，他们第一想到的不是待遇和金钱，不是难处和挑战，而是新的工作可以接待更多的国际学生，赢得更多的福音朋友。这和他们一家当初带着3个孩子来到我们中间一年是一样的。他们第一想到的不是为孩子好好的补英文，有一天他们或许这些孩子啊又是高中了啊，又是初中了，以后他们可以为留学美国可以铺平道路，不是的。他们一来全家啊就有一个想法，就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小孩子，也是他们孩子带来的一个福音朋友，现在已经信主受洗了，在我们中间。 啊，我们不会忘记他们读高中的女儿来了一整年，每一次祷告会都跟我们在一起啊啊，用琴声来一起来敬拜主。他们两个读初中的孩子，每个主日的早晨，听来告诉我，他们都要花30个小时，因为他们英文不行，所以他们要花30个小时听一遍两遍敬牧师的讲道，然后全家一起去敬拜，用英文。他们全家在我们中间一年，连续带了6次的福音餐会，他们花自己的钱烧最好的菜，看为是对上帝的奉献。最后那一次非常的感动，他还把一条白白得来的金项链给了一位6次全勤的一位与会者。他们的服饰其实蛮低调的，很单纯，不张扬也不论断，你与他们在一起只会感到感动而不会有压力。到了台湾，他们的工作侍奉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里面从主领受的不便，一直就像保罗说的，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无论做什么总要为荣耀神而行，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样显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自己想到，在我们初创磐石教会初创日子中，神把这个家庭一整年的放在我们中间是有极其美意的。从这一家的身上，我们可以比较的明白耶稣的比喻，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死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过去一年对生平和天凯来说是不容易持守的，这一年非常的不容易，如今他们就看到了自己在主里劳苦的功效。上一次我们讲到罗德，因为他没有持守神的呼召，没有持守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竟然在迦南美地遭损，连同他的妻子和儿女。今天我们这一些被主带出埃及为奴之地的人，今天我们也一样是在迦南。如果我们能好好的持守主的话，神的道，而且把它放在诚实善良的心里，我们就会在迦南美地上结实蒙福。好，今天我讲第三句耶稣的话，耶稣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最后一句话是说，并且忍耐着结实。耶稣说的好心人能结实，第一个是说他能够明白他的话，第二是说他能够持守他的道，第三是说这个人能够忍耐着直到结出果实来。大家看中文字，一个忍耐和忍受都是一个忍字，忍字怎么写？大家都是会想什么？什么？心上一把刀。其实这把刀还不是一把刀，是刃啊，刀刃，对不对？刀刃比那个刀更可怕了啊！一碰就会出血啊！忍字是心上一把刀，是一个刃。这说明人的天性来说，忍耐和忍受其实对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它需要时间，需要等候。但忍耐和忍受是有区别的，忍受的背后是血气。一旦受不了了，他的爆发力往往和忍受的压力成正比，忍受越久，爆发带出的破坏力就越大。但是忍耐背后的却是信心。圣经说到那些因着信心而忍耐的人，即使到了死，他们都不改初衷。在希伯来书11章这样说，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且喜欢迎接。这些人有信心的人，像亚伯拉罕，像以撒，像雅各，他们到了死看不见也不后悔，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14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原来耐心的背后的信心是对主的跟随和追寻。15节这样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是可以回去的机会。所以他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不是出于律法，不是因为强迫，乃是甘心乐意。16节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有一天，我们在地上的年日都会过去，能够带到天上见主的，就是我们因着忍耐所结出的生命的果实。那一天的祷告会，我与同工们有一些的分享。我告诉同工们说，这个世界都在追求速成，都在鼓励大家走捷径。 大家可以扪心自问，我们磐石教会已经走了两年了，但如果早知道出来职场拓荒会有今天这样的艰难和辛苦，我们当初有没有，会不会还有这样的热心出来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如果我们碰到知道还有许多的难处还在等着我们，我们当初出来的时候还有没有这样的热心？所以我们要学习忍耐，要重拾起初的爱心和热心。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耶稣出来传道，撒旦就来试探他。撒旦要耶稣靠自己的力量和聪明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到地上就是来做王的，但是撒旦劝他可以绕过十字架，即刻就称王。所以我劝我的同工们有多一点的耐心，我们要留心，当我们对外在的环境和条件开始抱怨批评的时候，当我们失去耐心开始想走近路走捷径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看看坐在收银台上与我们交易的那是谁。感恩节聚会的时候，金英姐妹的见证很真实，她讲到她信主八年一直都不敢在人群中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她不是胆小，而是她晓得自己不敢信靠耶稣，也行不出耶稣的话，直到她被圣灵光照，开始起来不怕羞耻地跟别人传福音，也得到了福音的果子，又在自己丈夫失去工作的时候和丈夫一起在主面前寻求，又结出了那忍耐的果子。整整半年直到丈夫找到工作，她说这半年日子并不是那么好过，常有灰心的时候，但是他们终究在主的面前一直持守，以致在他们的生命中就结出了不少的果子来。好，那耶稣撒种的比喻我用三次的讲道讲完了啊，那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诵读一下耶稣的话啊，我们一起来再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我们要从13章1节我们再一次读到23节，我们再来领受上帝的话。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样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给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这些话语不只是你对当年的门徒说的，我们其实也是有福的。我们看见了过去的先知和义人所看不见的，我们听见了过去的先知和义人所听不见的，因为今天你在圣灵中，你在圣经中仍然对我们的心说话。亲爱的主啊，愿我们面对这四种土地里面有一个明白，愿你生命的道能够成为一个种子撒在我们里面的好土中，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好收拾。哦，亲爱的主，再一次给我们里面对你的话有感觉，让我们常常能够在你的话语面前能够领受你自己对我们的心意。亲爱的主，愿你帮助我们每一天与我们同行。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